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圣经都是你所漠视的，圣经都是教导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来进一步的了解你，进一步的过出我们一个敬虔的生活。主，圣经里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紧紧的遵守，我们都要细心的研读。主，就求你赐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真正的明白你这段话语要教导我们的意思，那我们更加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将来要做过一个什么样的敬虔的生活，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讨您的喜悦，怎么样才能来到你的面前，怎么样才能用更多的你给我们的聪明的智慧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让我们来得见你的荣耀，让世人从我们身上来得见你的荣耀，让你的名得以远扬，让你的荣耀在世间发光发热，让更多的人能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教会的行为，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的所言所行，能更多的人认识你，来忏悔他们的罪，改变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在圣灵里面也能得到你的荣耀，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大家请坐。所以刚才讲到以弗所书这本书是保罗在罗马的教会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我们知道这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四封书信给教会众教会，其实以弗所是其实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他在这个首先呢，我们先给这个以弗所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给大家可能有一个就是大概的了解以弗所书写的是什么内容。所以以弗所书这本教会其实是当我跟我的在学校的时候来您来之前跟这个学长分享或者跟教授分享，哇，他说这本书很丰富，这个内容里面很多，你准备讲多久？我说就准备讲两场，我可能选一点经文。他说你要好好选，我说这个里面太丰富，所以你可能求神怜悯，我说一定。所以呢，这本书里面一般人认为这本书是保罗书信的整个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大概，他写给以弗所人、以弗所书的当地的信徒。当然，这本书里面没有具体的提到以弗所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有人认为可能这封信就是在当时在罗马的一个省叫小亚细亚，这样的一个省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在这个教会里面可能相互的教会之间传阅的一本书，在公元这个一世纪早期的时候，这样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习惯，就是使徒也好，牧师也好，写一封信给他们相互的传阅。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主要跟以弗所人讲的，主要是一个鼓励他们信心，也劝勉他们。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再到第三章，保罗主要讲的给他们重新复述一个基本的教义，也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在因主得救以后，他们所蒙的福分。所蒙的福分以后，就是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第四章到第六章，当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章节的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我们后人根据这个信的框架、信的内容分成这样，也就是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主要是讲了这些信徒实际的应用。保罗说，你们这帮信既然已经蒙福，受了神说了这么多的恩赐，那么你们应该怎么样活出一个跟这个恩赐相配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保罗在第四章到第六章详细的跟他们讲解了这一点，因为保罗知道当一个特别蒙福的人，或者说一个特别蒙福的教会，当他们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那撒旦的攻击一定是更加强烈的，因为撒旦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果说你对神的所教导的、神所这个教导你要做的、要行的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可能是来关心你的一言一行。所以当你一个人说，好像如果你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撒旦的攻击，那你可能自己就要小心了，今天回去问一问自己，撒旦为什么不来攻击我？撒旦难道是因为我做的我够强大？难道是因为我 OK。你要用这个吗？用这个是吧？Hello，听见吗？能听见，OK，好。那我刚才讲到说，如果是你认为你这个从来没有受到过撒旦的攻击，我想你可能就要仔细的、小心的想一想，为什么撒旦都不愿意来攻击你？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就要小心了。所以这一点保罗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第六章的时候就给他讲了，跟当你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装备。我们的对以弗所书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很具体、很详细的讲解了我们神从哪些方面来装备我们的，抵挡撒旦的攻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就给他们详细的讲了第一章到第三章，你们的教义、你们的蒙福、你们的恩赐。那第四章、第一章你们要怎么活出来？当然，我们明天还会继续讲另外一章一些经文。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经文主要是刚才已经读了，我们是主要是在讲第七节到第十节。在保罗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经文。保罗在第一章呢，主要跟他们把他们所得的救恩又重新复习了一遍，也就是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你们的救恩中都起了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看一看，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讲到，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里面讲到神的拣选，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预定我们借着了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我们在神里面的被拣选是在创世以前的事情。我们神做事在是在创世以前就按照他预定的方案拣选了我们。我们跟昨天一样，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上下文，就是在第七节，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是讲了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就了这样一个拣选救恩的计划。在接下来经节后面讲到圣灵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拣选上落上了我们的印记，就保证我们知道这份这个救恩是得到的，所以而保证我们将来得到基业。这就是在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讲了一个给他们一个回顾，接下来为他们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明天再继续讲的时候，可能把这个以弗所书再重新复习一遍。但今天晚上我们要用有限的时间来讲一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了救赎。这就回到我们刚开始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救恩，让我们的形象慢慢的能恢复到像以前神创造我们以前的一个完美的完整的形象。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经文。首先是在我们理解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有一个概念，先跟大家这个复述一遍，所谓的救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我们知道是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那我们这救赎究竟指什么？救赎在罗马书，在这个以弗所书在第七节里面就一开始就提到这一节。我们可以再看，我来给大家重新看一眼第七节，就讲到我们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保罗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也讲到，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即基督耶稣的救赎，明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了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了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在保罗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在这里面讲到救赎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可以看一看里面有几层含义。我们首先它是神的工作，这一点我们不要忘了，也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恩是从神而来。我们中文是的蒙救赎，中文的这个蒙字翻译的是非常好。为什么说非常好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着什么，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这就准确的翻译原文里面的我们的救赎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你自己去找来的，也不是主动的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去得来的，而是我们被神蒙召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罪人，我们是罪人被救赎。如果说你是一个好人，你当然就不需要救赎。也就是当你是有罪的时候，当你有过犯的时候，你才需要救赎。这救赎是有一个代价要付出来的。这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原文是救赎这个单词的意思的时候，可能你会更清楚的理解救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救赎里面在这个原文的这个单词里面就讲的就是有两层意思，有两个单词表示这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表示像集市一样，集市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可以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当一个我们知道葡萄园的园主去到市场上找工人的时候，他就用到了这样的一个单词叫救赎，在马太福音的20章的第3节，如果你们有的话可以翻一翻马太福音20章第3节，他说约在日出出去，看见市场还有闲站的人。我们如果对经文比较熟悉，你就知道叫葡萄园园主去找工人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讲到从使徒行传的17章17节也用到同样的一个单词。使徒行传的17章17节讲到保罗到雅典去，再从那个帖撒罗尼迦被他们赶到伯瑞亚以后，又从海上到雅典。在雅典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去会堂跟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到集市上去。使徒行传17章17节这样说，于是在会堂里犹太人或近前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就是市场的，用我们中国人话的可能就是菜市场也好，公众市场也好，反正就是说大家集市的地方。这是他用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付一笔钱，把一个本来是在被别人作为奴隶的情况下，你把它赎出来，赎出来以后呢，就成了一个自由身。这是我们这里面讲到的一个意思。这里面讲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这个表述，在新约里面也有。旧约里面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利未记里面有这样的规定，也就是当以色列人的，如果说你的一个亲属没有钱，没有一个亲戚没有钱，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钱把它赎出来。这是一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很 common 的一个概念。在新约里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第10章，马可福音的第10章45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可以，我们可以翻一翻，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10章45节。马可福音45节是这样说啊，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做一个救赎才是一个赎价要付的，要把一个奴隶从那个以前的一个奴隶主里面赎出来，你一定要付他300块500块，什么价格，不管什么价格，他以前的价格，现在的奴隶主跟你要的价格，你要把付这一笔钱才能把他付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概念，是救赎，这样就是把它赎出来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救赎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人究竟是谁的奴隶。在这个我们人犯罪以后，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人究竟是谁的奴隶。我们没想过没有，是撒旦的吗？那我们肯定不是。所以因为人是谁的奴隶，我们人生来是为罪的奴隶，所以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成了罪的奴仆，对吧？在圣经，在约翰福音的8章34节，约翰福音，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一翻。我们还是跟昨天一样的这个互动的比较多，所以我叫你们翻的经文可能也比较多。第8章的34节，我们可以看一看。8章34节是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里面在明白无不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跟罪之间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对吧？罪的工价就是死。在希伯来书里也讲到，这个罪如果没有流血，如果罪就得不到赦免，在希伯来书的9章我们也讲过。所以说我们耶稣的血救赎了我们的罪人，所以我们现在跟他回到第7节讲了，就是说我们借着爱子的宝血得蒙救赎，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这是我们要讲，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救赎的概念是什么。救赎的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你另外一个人花一笔钱把你从另外一个人手里赎过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他为了我们干什么呢？哥罗西书里讲了，他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就是我们得蒙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来到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讲到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般呢又称为说被赎的人，被赎的英文里讲的，比如说这叫 redeemed， 它是可以这样说一个词，我们被救赎的人。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概念，我们的这个赎金，当然我们经常已经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这个赎金究竟是付给谁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想过这个赎金是不是付给撒旦呢？当然有人有这样的解读，我们认为这个赎金不是付给撒旦，而是付给神，因为撒旦他本身也是被神俘虏的，他是掌控在神之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赎金是只是神付给神，因为我们神人的罪以后冒犯了神的圣洁，冒犯了神的圣洁，我们人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是为了完成对神的圣洁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这个死亡，这个人赎金是付给神而不是付给撒旦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理解，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很多错误的一些想法，带来一些错误的这个教义的观点。我们的赎金不是付给撒旦的，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就讲了，大概讲了一下这个的救赎的整个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救赎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在我们讲经文之前我跟大家再回顾。首先我们讲了我们的罪都在救赎，这一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对吧？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罪得到救赎。马太福音里面讲过26章28节，马太福音的26章28节讲到，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到赦免。保罗在罗马书的第6章的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翻一翻。罗马书的这第6章，罗马书的第六章，大家一起看一下。第6章的22节到23节，22节是这样说：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罪得到了救赎，得到了赦免，我们的过犯得到了赦免。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救赎的概念是得到从我们从过去的律法中得到了救赎。这一点呢，可能就周牧师上个星期跟你们讲的已经讲得很清楚，讲到这个我们在新约时代怎么样看待旧约时代的律法。我记得他应该跟你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救赎，那我们从过去的律法中得到了解脱。但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的在圣经里面也有所教导，就是说我们的救赎，那我们将来跟罪永远的分离得到一个解脱，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末世的时候终极的解脱。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的身体，你们有没有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灵魂是已经得到得救了，但我们的身体还是在渐渐的败坏，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一个得救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的23节，这一节我想大家一起翻一翻，刚才在第6章，所以一起翻到第8章。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的23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级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以前读圣经读到这些经文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相信大家罗马书肯定也读过，是吧？但是读到这些经文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所以这里面就讲了这个救赎的概念，在我们将来得到这个成荣耀的时候，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永远不会败坏，我们跟罪永远的无缘。就是我们目前来说虽然曾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每天都有这样那样各样的诱惑，每天有这样各样那样的搅扰，我们还是会犯罪，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当我们到末世的时候，当我们得到荣耀的时候，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一天就我们得到永远的救赎。也就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救赎在我们重生得救之中，说在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是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救赎，但是在将来这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是我们整个的身体加上灵魂 完全的得到救赎，这就是我们从救赎里面得到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点好，我们在对救赎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或者简单的一个了解以后呢，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就会明白了很多。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是这样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句，就是在我们刚才几面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以后，我们来看这一句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一句里面回答了我们两个问题，是不是？这一句我们讲了两个，第一个回答了我们第一个什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得到救赎，第二个我们救赎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简单的一句经文里面，如果联系了我们刚刚讲的简单的这个救赎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我们借着爱子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分得很连贯在一起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在原文里面它是用了两个不一样的介词，就是一个是用，就是说我们这个由于什么，或者是表示一种方式的一个介词。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里面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救赎不仅仅是借着爱子，而且是借着爱子的血。这个血是表示这个死亡，对不对？就是不仅仅是因为基督的生，在他的地上这三十几年在简短的传教的生活，我们得到救赎。我们更重要的是因为得到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才得到了救赎。这一点我们要引起，这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我看到中文的时候，可能你会看直接就记住爱子的血，也就是说表示你的什么。直接很简单的就认为好像是直接跳过，就是我们就很明白的跟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所以如果这样的从原文里面翻译，它其实讲了两层意思，也就是不仅仅是他的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亡使我们得到救赎，是我们的，这是这样讲。所以这句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如果说你圣经里面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能记住的，你要记住的第二节的经文，我建议就是这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有人认为这是整本圣经，虽然不过不仅仅是以弗所书里的关键经文，而是整本圣经里面的关键的经文。也就是他告诉我们，就回答了我们刚开始在讲到以前刚开始跟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你心里是怎么想成为基督徒，你怎么样才能得到救赎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文。也就是我们是借着他的宝血得到了救赎，不是因为你的努力，也不是因为你的辛苦，也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的某些侍奉，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得到救赎是白白的得来的，这是蒙神的拣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过，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又通过耶稣他的爱子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回过头还会回到这一点，所以先讲这一点。所以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经文在圣经里面都讲到，就是说我们得蒙救赎的这个因着他的宝血得蒙救赎，可以简单的比如说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三节，我们在就在这一卷书里面保罗也讲到，在二章十三节他是这样说到，我们有圣经可以翻一翻，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他是讲到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以前这些人都是活在罪的过犯之中，跟神的选民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度是无缘的，但是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以亲近他，得以称他为主，得以称他我们为阿爸父。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这一节经文里面二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是从前远离神的人，但如今在基督里面已经跟主连为一体了，所以你们是称他这样的一个蒙恩的得救，因着神的恩典你们跟神亲近了。所以这里面圣经里面如果说你们可以找一找，都跟救赎的宝血有关的经文是相当多的。彼得前书这个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是讲的最清楚的，彼得在那打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这个根本就是跟金银无法相比的，而是这个毫无瑕疵的羔羊的宝血救赎了你们，是他这个宝血的作为一个代价把你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这是要讲的第一概念。我们看看这个救赎，这是救赎的这个我们救赎的这个代价，就是救赎的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再看第二节接下来讲讲我们救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这救赎究竟带给我们什么。 好了，我们知道了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那这个我们救赎的结果在我们身上怎么体现的呢？那是接着我们看第七节的后面一部分，他就讲到是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词，这我们大家可能都是很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事情得到赦免呢？那赦免以后肯定就是说等于是免除了你的这个过犯。他说你过犯得以赦免是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死了以后，我们得以从这个罪的捆绑之中给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这种感觉，可能如果说你没有过被捆绑过，你可能就不知道被释放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被捆绑过，你就知道它是完全的释放。这里面讲过犯得以赦免，这个过犯我们这里面这个赦免这两个字我们先看一下。这赦免在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指什么呢？就是指比如说一般的像战俘啊，或者说得到了释放，或者说我们在现代里面用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欠人家很多钱，那给你免了，那就赦免了。所以银行里面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词，或者说你这个有一些什么过错免于起诉，那就赦免了。赦免这是一个很让人很愉快的一种感觉，应该这样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但你的什么事情都能让人免去你的应该你承担的东西，所以这种很赦免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盼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得来。所以这里面讲的很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到了救赎。救赎以后，保罗接下来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是不是救赎的全部呢？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如果接下去看经文就知道，那肯定不是。救赎要远远的大于简单的一个过犯的赦免。神不仅仅把我们的过犯挪去，我们接下来会讲他肯定还会加添我们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就是救赎肯定是大于简单的过犯的赦免。当然为什么保罗把这过犯的赦免第一个提出来呢？因为我们人这一点保罗很了解，就是我们人首先，我们尤其我们华人，我不知道可能更多的所有人传福音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要是让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很难。他说我怎么有罪了呢？我也没有犯什么罪啊，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难让人，如果说没有一个对圣经的理解，没有靠着圣经的带领，他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的人，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我相信你们一定遇到过这样的经历，也就是说你说我怎么是个罪人，是吧？我这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工作，遵纪守法，什么事也没做，坏事也没做过。所以保罗把这一点说，你们的过犯的一说明。他当然我们昨天也讲到，圣经不是说在一个地方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是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相互的补充，相互的说明，让你真正的理解为什么你是一个罪人。罗马书也讲我们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创世纪讲到我们为什么犯罪，从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里面就为什么保罗 你这样一理解，保罗就在想了这个概念。哦，你们最担心的事情我现在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你救赎的第一个结果是你的过犯得以赦免，你现在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的所有的过犯都得以赦免了。因为我刚才讲了，如果说我们在从你，我们很能很自然的会想到，你说我是个罪人的话，你让我是个罪人，那肯定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嘛，对不对？那我罪人肯定要受惩罚的呀，你肯定是，我们能思维是很超前的，会很容易想到你跟我说这个话的意思，第二句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要受什么惩罚吗？所以这保罗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们得到他的蒙宝血蒙救赎以后，你的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这里面的赦免他讲的还是很清楚，就是这个赦免并不仅仅是暂时的，也不仅仅是这种临时性的或者你现在的赦免，这个赦免是一劳永逸的赦免。这里面保罗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我们再来看看有很多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可以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利未记，我们看看旧约的情况。利未记利未记的16章，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在圣经很靠前面的这个几卷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16章16章我们大家都知道讲到一个以色列当事人的一个赎罪日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也就是这个仪式当时是这个他们大祭司怎么样这个推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在我们都是大家可能 对圣经一了解都知道，他是选择两只公羊，一只公羊是为自己养人家自己里面献祭，而另外一只公羊，他祭司会把这个他的手摁着这个公羊的这个头上，公羊这个头上讲说把以色列所有人的罪都加在这只羊上，加在这只羊上以后，做在这样的一个手势动作以后，然后把这只羊怎么样，把这只羊牵到旷野里面去。我们你们可以有时间可以自己看利未记的16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看到22节。可以，他就讲到这样的，也就是这个退罪羊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羊把这个罪加到他身上以后，他的祭司会用手摁着这个羊的头上，然后把他带到旷野里面去，让他很远很远的地方把他放走，把他放走以后让他永远不会回来。也就是这个罪已经从我们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很清楚，这个罪就是因为这个退罪羊以后是把他永远永远永远的带走了，你永远不会再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退罪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罪我们救赎以后是一劳永逸的这样的一个罪。这里面罗马书里也讲得很清楚，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你们知道你在罗马书的8章1节，这我们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些经文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我们在诗篇的103篇里面讲到，我们这个诗歌里面经常唱到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有没有唱过这样的诗歌，在103篇的12节一句话，东离西有多远，我的过犯就离我有多远。这些经文大家有耳熟能详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 你要想想我们诗篇的作者写这个经文的这个奇妙了，东离西究竟有多远，我们大家能量出来吗？永远不会，对不对？但是你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当时的在写摩西写或者是诗篇的作者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就知道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对不对？倒不是近代才发现，我们从南到北的距离我们可以量出来，对不对？南极到北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你 东到西有多远呢？你永远不可能量出来，你永远有一点在你的东面或者在你的西面，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详细的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的是神是一个奇妙的神，他其实 他知道的东西远比我们多得多，远比我们这些近代的现代的科学家发现的东西要多得多。在诗篇的作者他就知道东离西这个距离你是没法测量出来的，他没有说南离北有多远，你让我们罪犯有多远，是不是？他也没有，或者是你啊，他可能是50/50的欠，是他这个可能就写了这样的一句。当然你也可以这么想，是不是？但是我们更多的相信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神是一位掌控一切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怎么得来的，他也知道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赎罪以后离我们有多远。所以这一点我们当然最喜欢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带大家来翻一翻，是弥迦书。这本弥迦书可能大家不常去，但是我想呢，还是带大家今天有机会给大家看一看。在弥迦书，弥迦书是小先知的一卷书，你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弥迦书的7章18节到19节，我给大家读一读，如果是你们还没有翻到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惨一只渔民的罪过，永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19节说，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大家可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想一想，当把他这个罪投到深海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海是一个无底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投到深海里面以后，他是永远没有出来办法浮到海面上来的。所以这一点如果说你要想记背圣经经文的话，我建议你把这两节经文也记上。所以这样当你将来在时时的有反复的时候，当你再犯一点点过错，又会想到神是不是饶恕了你，对你的救恩产生怀疑的时候，你就会想一想，你的只要你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你的，你的罪永远是一去不复返。所以说我们这个赦免是完全的赦免，是不是说暂时的，而是指你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罪一起都得到了赦免。因为我们的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就有这样的救赎的计划，他的计划远比我们的短暂的70年、80年、90年要大得多。 所以这样我们在我们理解这样的过犯得以赦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节，他说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这里面照着丰富的恩典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回应了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能这样把我们的罪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永远的赦免，因为他的丰富的恩典，他的恩典是无穷无尽的。他的丰富的恩典不是说他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恩典，这个中文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叫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可以给你简单的打一个比方来说，也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跟一个百万富翁来借要一笔钱，或者是跟他借一笔钱，你说有个需要的时候，他可能你跟他借100块钱，他就给你比如说90块钱，他说你再去找别人借10块钱，这就不叫照着他的恩典。我们照着的概念，如果是你给他一个概念，你跟他借100块钱，你说要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还给你100还多一点的时候，他就是照着跟他的恩典相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你的钱。所以这就是叫照着的意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中文有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我们在中文理解上有没有这样细微的一些东西，这个来表达这个区别的意思。我不知道这样打了一个比喻你有没有听清楚，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给你的跟他所有的不相称，对吧，你他有100万，你只问他要100块，他给你90块，这就不叫照着恩典。如果他有100万，你问他要100块，他可能给你110块，那就叫照着他的恩典，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丰丰富富的。我们当然这个100万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跟神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是无限大的恩典是没法比的。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跟大家讲，用叫照着他的恩典。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个原文的经文的时候，他就表达了有这样的一层意思。所以我想把这个在中文翻译的过程中，可能有些对好像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的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他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看下面的一节经文，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一点，我们救赎的结果是我们的过犯得到了赦免。过犯得到赦免以后，其实就是说我们让我们不再有负罪的感觉。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保罗把过犯的赦免放在第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人都是罪人的情况下，他要我们了解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就救赎了你，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情况下，他的过你的过犯完全得到赦免。我们在罗马书8章1节讲到，你因着信耶稣基督的讲不被定罪，因为你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都已经完全的得到了赦免。所以因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在不会再受到罪的辖制或者是罪的惩罚。所以我们是因着这，我们信徒是因着救赎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其实保罗没有还在讲到过犯得到赦免以后，第二节他接下来讲什么呢，他说这恩典是用神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里面就是讲到第二点以后，第一点是挪去了我们的什么，你们看到没有，过犯得到赦免以后挪去了我们心中的羞愧，挪去了我们的这个对这个自己还会犯罪的这种担心。但是神，我们这位奇妙的神，不仅仅把他的你本来有的东西挪去了，而且又给你添加上他认为的应该有的。添加了什么呢？他添加了这个聪明或智慧。这一点呢，我不知道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我们这个翻译里面呢，他说照着，就是说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理解释一下，就是说并不是说神的他的智慧或者聪明来赏赐我们一点什么，而智慧或聪明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内容。这一点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神挪去了我们的这个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挪去了我们的负罪感，保证我们不被定罪以后，还给我们加添给我们智慧或聪明。那保罗在接下来会讲为什么要加给我们智慧或聪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位神，他不仅仅是用他挪去了你的过犯，而且他还给你必须的聪明和智慧来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样来那个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怎么样来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他这就是他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叫智慧和聪明。这里面赏赐智慧不是一般的给你一点点， 正像他刚才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免去我们的过犯的一样，他这边也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他的智慧和聪明。这个中文的充充足足就把文很准确的翻出了原文里面的一个动词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给你，也就是说当你量一个东西，这个就像倒酒一样，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有这样的习惯，是不是倒酒要满上，满上以后还要什么，还要慢出来，这样可能才显示你对这个人比较尊重或者有诚意。所以这里面就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充充足足，这有两个叠加的词来准确的表达了这个满足而且有余还要慢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聪明智慧就是这样的概念，他不是说给你一点点，他是给你充充足足的，充充足的给你的是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这里面诸般的智慧聪明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智慧和聪明，各种各样的聪明，各种各样的智慧，不是我们平常所指的小聪明，而这种聪明是你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是完全能用得着的，而且必须的聪明。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这个聪明，这个智慧和聪明是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是经常放在一起用的。但智慧最早的来说，它是表示的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在旧约里面用了很多这个智慧这样的词，尤其在箴言里面可能大家都很清楚，这个说了很多的这样的，它是这个最早用来表示一种刚才说特殊的技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工匠啊这些东西慢慢的流传了，但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如果是你有一门木匠的手艺，那你可能就走街串巷给别人家干个活，就可能拿点钱，而且得到他们还管你饭吃。所以这位的就是，所以这样一个手艺就叫智慧。但我们智慧就是把你所知道的东西运用于行动之中，在后来讲的所谓的智慧就是你知道的了解的知识能运用到实际的行动之中，那就叫智慧。我们现在所谓的智慧可能很狭义的理解就是所谓的聪明叫智慧，但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智慧箴言里面第二章第十节讲到，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他箴言里面也讲到四章十一节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行正直的路。所以知识加上应用就叫智慧，我们刚才讲到。当然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吧？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吧？这你看圣经里面经常是把这两个智慧和聪明连在一起使用。所以在新约里面当然也讲到，如果大家对新约的话，这个我们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我们属人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之间的区别。属人的智慧永远难以理解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赎的计划，认为那是愚蠢的，认为那是愚拙的事情，认为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神的智慧的就是那就是要超越我们难以想象的东西，这样才就是我们是有限的大脑是难以想象神无限的这种宏伟的计划。所以真正新的训练里面讲到这样的智慧，所以这里面讲到聪明这个词跟前面当然是有点重叠。我们现在为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正因大家看到它经常会连在一起使用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那刚才也提到是用诸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可以，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没有一件从圣经里面找不到答案，只要你诚心的从神里面话语里面得到神教导里面的智慧。所以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神的救赎不仅仅是免了我们的过犯，对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对我们信徒来说不仅仅是从神里得到了恩典，而且得到救恩，而且还得到了智慧。这个智慧让我们变成一个属神的聪明智慧的人，所以来过一个敬虔荣耀神的生活。那我们你看这个保罗写这些信的这个严谨，他就很在这里面就体现了，他每一句话都不是来充数的去画，你们要注意这一点，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句经文他都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写这几个字放着了。所以我们就看这简单的几节，从第七节我们看到现在，是吧？七节说借着他的爱子的宝血得到了救赎，就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他告诉我们我们救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这赦免是怎么样的赦免呢，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用神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所以这里面你可以仔细的研读一下，他就每一个词都表达了一层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解的一样。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得这个，神要把这个救赎为什么加给我们呢？ 为什么用他的爱子的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我们得到这个不配的免费的救恩呢？为什么要免去我们的过犯，要把知识和智慧加给我们呢？而且是充充足足的加给我们。保罗在接下来在第九节第十节就更详细地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救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救赎的原因就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看第九节他是这样说，他说都是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第九节是这样说，然后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面就讲，所以首先是讲的是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这一点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如果再仔细的研读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也就这种这个事情不是说靠你研读一些所谓的文献，或者是靠你能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或者说到图书馆查点资料你能找到这个神的美意究竟是什么，这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就是这些事情都是神预定好的给我们的。而预定的是美意，这一点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可能理解这就很简单，也就是神把这个要加给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么好像很愁眉苦脸的，或者是能不能不情愿的把这个美意把这个计划告诉你们，而是照他预定的美意，也就是说他是很开开心心的很高兴的把这些事情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神本身他就是爱，神他有他的恩典，有他丰富的怜悯，所以神不愿意一个人成人，我们圣经里讲的神不愿意看到我们成人下去，所以神在他把这个他的救赎加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照着他预定的美意。所以这一点回过头讲，我们昨天讲的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讲了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所以这一点就回到如果说我们昨天跟你们讲的我们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的时候，所以我会经常的回到去我以前跟你们讲的东西，也就是讲到神是人是被造的时候，神是我们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物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了，而不是自己去研究神。所以我们当然系统我们现在在神学院是在学有关神的道理，我们不是去在研究神，我们只是想去了解神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永远摆正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来教会学查经也好，教会侍奉也好，你这个我们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我们不是去来研究神，但是好像做学问一样，而是我们真正的来读懂他的话语，来了解他要给我们的旨意，他要我们知道的一切他一定会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来给我们的脑筋里面，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很清楚。这里面就是说到他自己预定的美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凭空想象想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这个。那叫我们预定的美意他是叫我们干什么呢？那后面讲得很清楚对吧，都是照着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叫我们他是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首先他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得很清楚，也就是他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也不是我们凭空去想一想，凭空我们去想一想，他是他的旨意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的旨意，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神我们的神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给我们定好了每个人的日子，在创世以前就他就拣选了他的选民，不管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的什么，还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外邦人之中的民，所以神在创世以前这是他的旨意，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所以这里面讲就是保罗他说他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看了一下，他说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所以在保罗给以弗所的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用了很多的第一人称的复数，所以这点我们昨天学这个经文也讲到，当我们提到一个复数的时候是一个关系的表示对不对，我们，而且当我们这个不管我们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一样，当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你一说我们，咱们说咱们或者这个事情的距离就拉近了对不对，就感觉到不是那么很生疏。所以保罗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用了大量的使用的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节你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第四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这里面接下来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了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面接下来讲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这里面你看他重复了大量的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我们昨天在学这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也讲到这个，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当一个词重复的在一个紧密的一段经文里面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多半是强调的意思，强调意思你们要注意，我在重复的使用这个词，你们要想，所以这一点保罗就给以弗所的人的一个信心啊，保罗不是以一个使徒的身份给他们强加去他们什么，而是说我们是在一起的，你们也有，不仅仅我使徒有，你们也知道我使徒在蒙恩得救这件事上跟你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段才就讲得很清楚，是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里面就讲，所以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这里面当然保罗在这里面接下来讲得很清楚，在接下来其他的经文里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先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跳过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十节，我们看看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保罗这样说，第三章的第六节，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感谢主把这样的奥秘传给了保罗，把这样的奥秘传给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我们也因着他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今天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我想可能应该说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外邦人，我们中国人肯定都是外邦人，当然有两个外国朋友，我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背景是不是有犹太人的背景，我不敢说，但是我们在座的其他人，我可以100%的肯定我们都是外邦人。正是因着他保罗有得到这样的启示，他们得到有这样的这个启示，才知道让我们外邦人也能像神的选民一样，因着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能有儿子的福分。所以这一点是如此的奇妙，这一点也是保罗在以弗所里面很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这个神的奥秘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单独可以以弗所，我相信周牧师以后一定会给你们逐字逐句的讲解以弗所这本书，所以说我想哥罗西书以后可能就是以弗所，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整个的讲道的计划，我相信将来某一天他一定会再跟你们再仔细的查考每一节的经文。所以这奥秘的事情一定是我们外邦人一定是要为这件事，我常常为这件事情感恩，如果没有当时没有神像保罗他们显示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今天还活在黑暗之中。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所以在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跟犹太人一样，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你们想象当时在以弗所的时候，在这个现今的土耳其，我们刚才说就是当时的罗马的一个省份叫小亚细亚的时候，那犹太里面信徒和外邦人信徒在同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的时候，那肯定他们都是犹太人是难以理喻了，当然这一点今天就不细细的讲开了，外邦人肯定也可能也会，当他们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碰撞和冲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一直要强调他们的观点，这个是神的奥秘，你们一定要接受这样的，因着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们一定要学会在同在主里面怎样达到合一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保罗在这里面第一章的时候，在讲解具体的教义的时候，保罗在第十节就很清楚地给我们讲了这个奥秘的一个总的一个框架性的，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保罗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这里面讲的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这是照所安排的，这照谁安排的呢，这是所安排的事情呢，是谁安排，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不是我们的安排，更是神的旨意，神在创世以前就设定的一个旨意，这是这个旨意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知道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经常会几个关键的词，我们可能跟大家会提到，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我们讲到，我们可以翻一翻加拉太书，在因为在以弗所书的这个前面一章，所以你往前翻几就可以翻到，不是很远的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是吧？我们保罗是这样说，他说：“即至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里面就叫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面讲的到日期满足，是神指定日期，在将来的时候，神在这个在千禧年，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很详细的，就是神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做一千年为王的时候，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跟大家讲到的时候，就是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的日子，这是我们将来的日子。这里面其实里面讲了一个，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词，我们可能都没有把它翻，其实是重新归依的意思。因为我们在创世以前，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在人类犯罪以前，我们跟所有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世界，所以人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相互的那么的融洽，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重新归依的事情。那我们重新回到主的怀抱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而且这个应许是神在创立以前就有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旧约里面的，我们神反反复复向我们提到的应许，神在新约的创世纪里面十二章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在撒母耳下的第七章跟大卫的应许，神在以赛亚书的这个提到的，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时候提到的应许，在耶利米书也提到这样的，二十三章提到这样的应许，但以理书也提到这样的应许，在马太福音书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更是也提到这样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将来的时候才会，在这毕竟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实现。我们可以看一些简单的，就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个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现在还不是这个状况。我们在也许这个应许在耶稣升天为什么都没有实现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这个也是在就是往前面翻一点，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六到七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七节，你们翻到了可以这样说，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聚集的时候，他们门徒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怎么说的呢？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应许是在耶稣升天的时候还没有，也就是我们可以很确定这个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实现。在这个应许也是我们现在教会所盼望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所盼望的事情，哥罗西书里一章二十节这样讲到，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血成就了和平，他没借着在万有在地上天上都自己和好了，这保罗在以弗所写的是这样的一个景况，我们将来要盼望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在创世以前就有，在旧约里面的反复的应许，在新约里面也反，在福音时代也反复提到，在福音过后的这个教会时代也是教会所盼望所期望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因着神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智慧或聪明，让我们明白这个奥妙的事情，让我们将来有一天是要知道神能把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计划。我们刚刚回过头来看以弗所书，所以我们讲到，看到我们从第七节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从第七节讲到第十节，简单的四节经文。在第七节我们看到，我们救赎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的血蒙我们，是我们蒙救赎。这救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过犯得以赦免是因着神丰丰富富的恩典，而不仅仅神把我们的过犯赦免了，而且充充足足的给我们聪明智慧。他给我们聪明智慧是要让我们知道他这个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在将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在天上的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于基督的名下。所以你想，这个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分，能知道神有这样的宏伟的计划在我们之中。你如果想一下，如果是你心里有这样一个坚定了神的宏伟的计划，你要坚定神的计划一定不会落空，你也会一定会相信神的计划会成就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讲一点今天这个关键的经文的引用，你就不会因为目前的事情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不会感到困扰，你心里就不会有平，没有平安，你就不会想到我们看看周边的事情，瘟疫流行，我们的出行受到那么多的限制，我们这个那么多的恐慌，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将来的这一天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教会里面经常会，如果说你看到一些其他大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主流的教会，或者是一些有名的牧师，他们经常会对这些当权的当政的出谋划策，你们该怎么做，你们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我认为。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个教会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教会根本的目的，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正确的理解神的话语，去传扬神的福音，去造就圣徒，让他们能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行在世上，让世人得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最根本最关键的事情。神向我们启示了他的预定的旨意的奥秘，那我们知道将来神的计划肯定有一天会实现的时候，你就不会为目前的事情所担心，你就不会去想到要去给这个总统一点建议。当然你们都知道，不知道是哪一个牧师跟总统去建议，我就不提这个名字了，在美国过段时间呢都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要回到这里面来，回到我们圣经的教导里面来。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流行的这个瘟疫，所谓的新冠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总统能不能坐满他的四年，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位副总统能不能创造美国的历史，所谓成为少数族裔的或者说女性的第一位总统，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看 CNN， 可以看 Fox News， 所有的这些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多了你就知道，他们只是用这样的谎言去对付那样的谎言，所有的都是谎言加上谎言，用谎言来反驳谎言。当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并不是把头要缩在这个躲在教会里面去不问窗外的事情。当然我也很感到很欣慰，有很多的基督徒也会在从政，也会在参政，也参与进去改变这些事情，他们的工作，这一点我们也为他感谢神。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作为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像他们那样去给这些人出谋划策呢？我认为这样的话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的。只有当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永远不会落空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那么信实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目前的所面临的一点点的困难，给我们生活上造成的一点点不方便的时候而会惊慌失措。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神所成就的计划他一定是要成就的，阿们。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像今天跟他，所以说回过头来讲这样的一个，当我们在仔细研读这四节经文的时候，回过头今天刚开始讲的问题，如果说你的形象已经，你认为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得到改变了，你知道神已经用他爱子的宝血救了你，你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你的过犯已经得到赦免了，你不会再为你点点滴滴小的错误而纠结的时候，你就应该能活出一个荣耀神的样子。因为你有足够的信心说，我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不会。当然我们还会有时候还会经常犯罪，就像耶稣基督跟这个彼得说他洗脚的时候，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的讲到，他说人洗完澡以后每天只要洗脚就可以了。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福音是不是？这个我就在约翰福音的13章还是几章，但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犯罪嘛，但是圣灵会经常给我们洗脚啊，所以我们还是干净的。所以我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才不会因为活在自己的还有的过犯之中，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洗净了我们一些的过犯。但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今天坐在这能听到我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影响到我们昨天晚上学习的内容，你的这个形象不是完全的，神在你的身上虽然还有神的形象，但是不完全，你还要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对你的宽免。我们求圣灵开启你的心，开启你的心，让你能软化你的心，让你能认识到他的伟大，能降服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的时候，让你求神感动你，感动你有这样的一颗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你知道 我们今天的通过今天的经文的学习，如果你的罪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是一次性的永远的赦免，他不仅仅赦免你的罪，还会加添你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这个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是你从任何书本上除了圣经以外都学不到的智慧和聪明。所以而且不仅仅知道智慧聪明，你还会知道他神奇的奥秘的事情。这奥秘的事情是将来在天上的事情，你能看到万有，天上地下万有都降服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愿一切的颂赞尊贵和荣耀都归于了做宝座的和老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你这样的宏伟的计划，让我们知道你的印着你爱子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让一切信你的人都是从你的爱子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得到盼望，得到永生。也让我们有一个怀着一颗喜乐的心过我们一个敬虔的生活，来到荣耀你的名。求你充充足足地加给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我们知道我们如此的有限和如此的不足，我们还会经常的跌倒，还会经常的犯罪，还会经常的弄脏了我们的脚。主，也求你的圣灵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求你的圣灵按照你的应许来一直在浇灌我们，来清洗我们的罪，让我们能有一颗盼望喜乐的心，活出你要我们活出荣耀你的名的样子，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得见你的荣耀，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也得到你的大能，来归服于你，降服在你的脚下。主，今天我要特别为我们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弟兄姊妹祷告，那些慕道的朋友们，我也求你亲自的开他们的心，软化他们的心，求你让他们在他们心里点燃亮光，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位真神，你是一位创造者，你把你的形象也创造了在他们的身上，但让他们知道这个形象是不完全的，所以让他们因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才能有机会改变他们的形象，让他慢慢的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让他们也因着他们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得到你的福分，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把所有这一切的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这里，也浇灌这个教会，保守进到这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开启每一位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的心，让他们来真正的认识你，来归顺着你的名下，让他们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